列王记上一章到二章记载了圣经中有关继承领导权的故事之一。领导权从大卫传给所罗门。领导权的继承不仅是意味着一些人将晋升高位。在几个星期前，美国总统选举仪式，我们看到美国人群情激昂，现在仍然余波未平。实际上，全世界都正紧张地关注未来的局势将是如何，包括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未来的局势将是如何？在2007年年初，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谈论有关寻找他的潜在继任者时，他的国民感到很吃惊。他觉得他在52岁时成为国家领导人有点迟了，因此他希望将他的领导地位交给比他年轻的人。他说他为这件事有15年的计划。当世俗的国家和机构换领导人的时候，他们通常发现新的领导者对市场有正面或负面的和负面的影响。当苹果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史蒂夫·乔布斯的健康状况不佳时，苹果公司受到很大的打击。当杰克·韦尔奇成为通用电气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时，他想让公司成为世界上最具竞争力的企业。他的领导给商业带来了革命。我不是说我赞成他经营公司的方式，我只是提到他的名字来表明领导的重要性。在几十年前他还是一名初级工程师的时候，他可能有想离开过公司，他有想过离开公司，然而有一个人赏识他的才能，说服他留在公司。他的名字是当时的执政官。没有他，杰克·韦尔奇就不可能成为通用电气的传奇人物。我们怎么强调良好的领导的重要性都不过分。任何国家、社区或组织的福利取决于领导的素质。近年我们从叙利亚、伊拉克和利比亚看到了这一点。那么基督教会的领导又如何呢？基督教会在几个世纪和几十年里成长或消亡，领导是背后的主要因素之一。在罪恶的国家背后有罪恶的领导，只要想想以色列在旧约的历史。同时我不得不承认，人们得到的是他们所应得的。当他们不顺从神时，他们跟从邪恶的领导。只有通过神的恩典，他们才能通过公义的领导人回转向神。今天我们将学习以色列完全的继承，我们将从中学习教训，为将来我们教会领导的继承做好准备。在今后几年，本届长执会希望重组教会的领导层，为教会的未来做好准备。那我们来看今天第一大点，正当的继承领导权的必要性。任何组织或社区或团体都需要领导权的继承。想想以色列的祭司职分，古往今来有许多祭司，因为他们终有生死，因此他们的服事不能使赎罪完全。然而基督已经通过一次献祭使一切圆满，他的祭司职分也是永远的，因为他一次献祭使一切圆满，并且他永远活着，他不需要一个继任者。 那为什么以色列需要一个领导权继承的计划，即便他们有一位这么有才能的王大卫呢？首先，大卫只是一个人，大卫是以色列的诗人，他也是一个王，是神人，是以色列智慧勤勉的王，他有这些令人敬佩的优秀品质，值得我们羡慕。他与主亲密同行，热爱神，一生与主有主同在。然而，无论他是多么伟大的人，他只是一个人，他注定要老，最终死去。以色列国必须面对大卫会死亡的现实，必须为大卫寻找继任者。领导权继承的必要性告诉我们，不要依赖人，而是依靠神。人是虚无的，甚至他的荣耀都是虚空的，因此教会也不能依靠任何一位牧者，他来去不定，人也有生死。向人寻求永远的安全和稳定是愚昧的。我在做你们牧师时给你们带来了益处，但是我最大的任务是要为你们预备将来的领导。列王记上一章一节前半段说，大卫王年纪老迈，这句话非常的真实。曾经大卫可以为国家做很多事，但现在他甚至不能保持他自己身体的温暖和健康，这给我们充分的理由要仰望神。这给我们充分的理由单单仰望神。领导权继承的必要性帮助我们不断地看向未来，而不是停留在过去。我想许多基督教会犯的错误就是他们常常沉湎于过去的荣耀，而不是看向未来和现实所面对的。领导权继承确保子孙后代继续从他们的事工得着益处，必须培养新的领导人，以确保主的工作在未来能继续下去。就像大卫要去世，但以色列国还是要继续下去。这让领导者不要迷失在当下的荣耀，而是评估现在的情况，并为未来做准备。领导权继承的必要性使我们认识到主的工作和他子民的价值。基督的事工不应该与个人的死一起消亡，人不过是器皿。领导人对他们事工的价值首要的见解是，即便他们进入荣耀，就是在他们死后，主的工作也必须继续。人服侍神，听从他的呼召，反过来则不然。领导权的必要性表明神是万物的中心，不是人。人不是永恒的，是暂时的。人的短暂性只能提高他们对神和他的工作的看法，同时明白自己的渺小。因此领导人不应从他们的事工中得着任何荣耀，荣耀唯有归于神。这也意味当我们选择领导人时，神的荣耀和尊荣是我们首要考虑的。这意味着我们要从神的角度来看待整个事情。这也说明我们不应该单单看重人的外表，看似良好的资历、接管领导角色的意愿或个人的魅力。 这一切事都要从神的角度去看待。这人必须有清洁的意愿，良好的品质，在教外有好名声，并且得着教会属灵领导人的认可。在这里我必须谨慎地谈论作为领导者的良好素质。多年来我看到许多看似很好很虔诚的人，其中有一些人我很诚实地告诉他们，他们有很大的潜能成为地方教会事工的领导人。然而虽然我在他们身上看到很大的潜能，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成了好的领导，甚至许多没有完全发挥他的才能，甚至对教会里你们中间一些人说你有潜能，然而具有成为领导人潜力和真正成为领导人完全是两码事。我知道许多人有很大的潜能，但却没有被好好的发挥。其中有各样的原因，梦想成为一个领导不应该也不会使我们一定成为领导人。这意味着我们必须辨明是否有人被神呼召。换句话说，当我们选择我们的领导人时，神的呼召是我们最需要关心和注重的品质。我们选领导人时，不是因为他毛遂自荐，不是因为他十分有热情，而是直到他被大家认可。不正当领导权的继承也很有可能发生的情况。我们的经验告诉我们这样事情的危险。我们今天上午读的经文也证明了这种情况。所有的错误都来自一个简单但严重的错误，人们错误判断自己，错误的为自己主张和促进领导角色和职位。这里讲到一个人亚多尼亚，他很有热心要做王，他在大卫王的眼皮底下自愿承担起这个领导角色，却不是他当得的。从列王记上一章的故事，我们至少会发现至少五个人犯了这样的错误。人容易忘记神所吩咐他的，主清楚地告诉许多人，全国的人，所罗门将成为王位继承人。亚多尼亚是故意的忘记神所吩咐的。人寻求自己的方式。当第一王扫罗被任命和设立时，神的先知起了重要的作用。撒母耳也高大卫做第二个王。现在人们对这些事的记忆淡忘，要凭自己的聪明去设立第三位王。 人能够做神没有叫他做的事。神从来没有叫亚多尼亚，没有告诉亚多尼亚你将做第三位王，第三任王。显然这是一个反叛和不服从的标志。没有人邀请亚多尼亚成为以色列的国王，但他自发自愿做成为一个王。我相信他有做王的热情，他对王位的强烈欲望使他沉迷，使他因此犯下重罪。人可以自欺，他可以通过招募站在他身边，并他单单通过人数宣布他的领导权，操纵局面。亚多尼亚说服了许多从大卫身边说服许多有权力的人过来拥护他。他也有许多追随者，他觉得自己就像他们的王。人能够通过转移自己的注意力到许多其他地方，为自己的错误开脱。例如情况看似对他有利，所罗门还年轻，毕竟所罗门在家里比他的资历浅。还有亚多尼亚认为他父亲大卫不能再领导国家，人们需要一个新的领导。亚多尼亚看到父亲已经十分老迈，不能再领导国家了，所以他对人民呼召说，你们不觉得我们需要一个新的王吗？我是那位能满足你们需要带领国家的王，来跟随我吧。他使自己有机可乘，他使自己有机可乘，说服许多人来拥护他。我将更具体的讲到这些问题，因为我们将要详细的研究今天的经文。适当的领导权继承总是必须通过考虑神的旨意来做成。如果我们知道神是如何把他的仆人提升到领导地位，就必清楚地认识到他的道路不同于我们的道路。我希望学习一些有关领导权继承的教训和见解，和其中的祝福和复杂性。我们必须学习的一个特别的教训是，领导人的继承对于国家或神子民的团体的生存存亡是很重要的，并且有许多因素可能影响继承的计划，并且领导权继承可能引起分歧。以色列国里是有分歧的，亚多尼亚邀请了一些人来拥护他，他拥护了一部分的人，而不邀请另一部分的人，他使以色列国里产生了分歧。我也知道很多教会在选择他们的牧者时也遭遇分歧。 因此让我们在这里学习一个功课，神的道路不同于人的道路。我们要真的真真实实的学习到这个功课。亚多尼亚在人际关系、能言善道、令人信服、在意志、计划和野心方面是一个能人，他极有魅力，他大概很确定自己应该是坐在宝座上的那个人。他想到大卫虽然仍然在位，但他已经不能为国家做些什么了，他有所有的条件能够继承大卫的位置，这是他自己的意愿，这就是人的意愿和神的意愿不同之处。他的信念和欲望没有使他成为一个王，他只是一个具有这些优秀品质的反叛者。拥有追随者并不意味着他可以成为他们的国王。这样的事情也常常发生在教会里。有些人在基督教会里，在没有受到教会委任的情况下，将自己放在某种领导地位，建立自己的追随者。他们这么做有伤害教会群体的危险。长执会有权选定下任领导的人选，然后通过审查个人的信仰，最终才得以任命。所以我们不可轻视这些任命为领导的人，不只是长执会会员，还有各个团契的领导人。第二大点，正当的领导权继承不是通过人的意愿。当一个人将自己抬高到领导的地位，却没有适当的继承手续，就必有后果。亚多尼亚破坏了与自己的父亲、继母和兄弟的关系，他使国家起的分歧，但他却不介意。他有许多的借口说国家需要领导人，他有许多的理由不介意因此分歧国家。将这样罪恶、分裂、不和、叛乱的心态带进教会，绝对是罪恶的。亚多尼亚给大卫国政府的领导人带来了叛乱、不和、分裂和罪恶的心理。因此，人的外在品格不能保证他在神的工作或在神子民的团体中的领导作用。这就是人的眼目不同于神的眼目，因为人只看外表，可以看说这个人很聪明，这个人 很有能力，这个人很有爱心。人从外貌人看人的外在品格，但却不能保证他们在教会中的领导作用。如果教会领导权是通过评估外在品格，那我们可能用考试的体系更好。考第一名的做牧师，考第二名的做长老等等。但在教会里不是这样的。人可以雄心勃勃，梦想成为领导者，这样的野心和梦想不能使他成为神国度的领袖。想想亚多尼亚，列王记上一章五节，列王记一章五节，你们愿意读一下这句经文吗？列王记一章五节说，那时哈吉的儿子亚多尼亚自尊说，我必做王，就为自己预备车辆马兵，又派五十人在他前头奔走。我相信亚多尼亚知道这么做的风险，但他决心这么做。亚多尼亚自视甚高，这就是我们首先要注意的一点。若有人认为自己预备好了，可以做得好，那他就将要面对失败。亚多尼亚自视甚高，觉自己比所有人都好，因此他高举自己做王。在二月初，我想要讲到一个话题，是关于与这有关的。我们常常自视甚高，他高举自己做王。亚多尼亚的眼目盯在宝座上，不是仅次于王的王子，王子的身份不能满足他。我想亚多尼亚知道自己不是王位继承人，他知道所罗门才是继承人，因为这是神与大卫所立的约。然而即便如此，在亚多尼亚知道这一切事的情况下，他仍然要这么做。他是一个聪明能干的策划者，他能够准备好车辆和马匹，又派五十个人在他前头护送，让人都来跟随，相信他能做王。这一切事都发生在大卫王的眼皮底下。大卫王很爱护亚多尼亚，第六节说，他父亲素来没有使他忧闷，说你是做什么呢？ 但他甚俊美，生在亚沙龙之后。亚多尼亚与他父亲大卫有一个非常密切的关系，他的父亲大卫素来没有使他忧闷。有时在教会里，我看见许多人希望得到称赞，若我们一直只是得到称赞，就没有进步的空间，就没有进步的机会了。亚多尼亚是一个英俊的男人，这也不奇怪，他的母亲也是亚沙龙的母亲。我们知道亚沙龙和他的妹妹塔玛的美貌是出了名的，似乎他有所有良好的外在因素成为一个王。他看起来像一个王，他说话像一个王，他行所做的事也像一个王，这些外在的因素都对他很有利，没有人可以比及。但这些没有使他成为一个王，这些不会使他成为一个王。他可能真的想要为国家服务，关心爱护人民，所以大概人们看到他这样的品格品质都非常喜欢他。有利的外部条件和情况不总是认可人的野心是对的。外部的条件和环境不总是认可人的野心是对的。第一节前半段说大卫王年纪老迈，这说明他不能通过积极参与国家事务来领导国家了，他甚至自己都自顾不暇了。国家和人民需要并且等候一位新的领导人，我相信人们都在热切地等候一个新的领导人。亚多尼亚试图成为王，也必须得到一些普通百姓的支持。亚多尼亚称王，似乎在当时的社会和政治环境中找到他的合法性。我们也没有发现任何来自公众的阻力，因此亚多尼亚必须感到机会之门向他敞开，他能够领导国家。没有迹象表明亚多尼亚是一个邪恶无所事事的人，我们因圣经的记录可能认为他是一个卑鄙丑陋的人。如果我们从他使用狡诈夺取宝座的角度来看，可能会认为他是一个坏人。相反，从人的角度来看，他是很好、很招人喜欢的，并且资历很好的人。在没有他父亲大卫的撑腰和支持的情况下，他能够招募这么多强大有影响力的人拥护自己。 国中第一将领约押也认可他。约押也认可他，帮助他，在军事方面也后顾无忧。亚多尼亚也能够得到祭司亚比亚他的认可。在宗教属灵方面，他也得到支持。大家对他高度的认可，除却内部忠于大卫的人。除了这些内部忠于大卫的人，大众人民众都拥护他。列王记上一章九节说，一日亚多尼亚在隐罗节旁索西列磐石那里宰了牛羊肥犊，请他的诸弟兄，就是王的众子，并所有做王臣仆的犹大人，大卫的众子，他的同胞兄弟支持亚多尼亚做王，并且有许多人追随他。这经文里没有提到所罗门，不知道所罗门当时在做什么。或者是人们故意遗忘他了。亚多尼亚看似是人心所向，列王记一章二十五节说，他今日下去宰了许多牛羊肥犊，起了王的众子和军长，并祭司亚比亚他，他们正在亚多尼亚面前吃喝，说愿亚多尼亚王万岁。我们常常以为，如果一个人显示出他愿意成为一个领导者，并且有做领导人的优秀品格，甚至得到人们的支持，他必是一个正确的人选。或者一个没有吸引力、没有魅力的人不应该成为领导人。然而这两种类型都不符合亚多尼亚的情况。决定因素是主的旨意，神的意念不同于人的意念。亚多尼亚的行为是对神还有他父亲大卫的反叛之举。没有准备正当的领导人继承的计划，带来不必要的困难和痛苦。我们必须学到的一个教训是，领导人的继权是一个神圣的使命，如果我们不为他做好准备，我们将遭受后果。我们在大卫的王国和他的家中发现一个问题，因为大卫早先疏忽于将自己的权力移交给他的继承人。如果大卫一早就清楚地将自己的权力移交给他的继承人，就可能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不幸的是，即使在今天，包括基督教会在内的许多地方也重复了同样的错误。神的教会没有实行教会领导权的顺利继承有很多原因，以下仅是几个例子。我们要知道这些理由，以免我们也犯同样的错误。以下是几个例子。其一，神按着他的时间去做，因此我们没有理由为此做出任何计划。这听起来好像智慧有信心的话，但在现实中这是一种疏忽职守。一代传着连着一代，必须有交接和传承的计划。还有一些理由是年轻一代领导人还没有准备好， 这听起来是很合理的理由，但实际这是一种傲慢无知的态度。没有哪一代人是完美的。当我们被任命为领导者时，在主的事工中承担职责时，我们也是年轻没有经验的。你知道我最怕的是什么吗？我最怕的是听我过去讲到的录音。有时我看到我过去所写的手稿，也感到非常的吃惊，我感到很羞愧，这真的是我写我说的吗？我必须承认里面有些错误，我现在不能完全想起来，但是我们都是这样经历过来的。教会领导权的继承将更有经验的领导人从他们的服事和事工中移除，这取决于教会会众和个人的观点与态度。如果老一辈愿意谦卑的服事，他们不会成为当前和未来事工进步的阻碍，他们将是教会的资产。教牧书信里谈到年老弟兄和姐妹在教会中的作用，他们愿意服侍主，做智慧和敬虔的榜样，就如圣经教导他们那样。同时年轻一代可以积极服侍。我认为老一辈要将领导的位置让给年轻一代。我们不是因为在教会担任职位才服侍神，我们是神的门徒，我们是基督徒，这是足够的理由让我们去服侍神。 Cornerlight Garden 的会众年纪，你平均年纪很老，人数也很少，但这些老年人多年来照看这么大的产业。在星期五我拿到教会钥匙后，我开启门走进去，我的心里的欢喜十分欢喜。我坐在椅子上向神祷告和感谢。然后我走出来四处走走，顿时感到许多的压力。我看到教会里面有许多的工作要做，是谁将会来做呢？有许多的办公室房间，许多的工作谁将来做呢？我看到 Cornerlight Garden 的会众年纪如此老迈，但这些老年人多年来照看这么大的产业。我想要说的是，无论在怎样的方面，我们都有服侍神的机会。我们服侍神是因为我们爱他。还有人说，年轻的领导者容易犯错，不那么可靠。然而在现实中，没有这个学习过程，就没有人能学会。他们应该有成长的时间和机会。还有人说我们有很多时间来训练年轻人接手，这也不是真的。相反，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培养新的领导人， 在他们被看作领导人选之前，他们需要时间犯错学习，这需要很长的时间。我想让你们知道，上届长执会推荐我们新的长执会会员，不是因为他们是完美的。我们只是认为他们是好的人选，我们看到他们内在的品格，给他们机会犯错成长。与此同时，能得到能与旧的长执会会员一起服侍，使他们在将来能够成长起来。还有人说，规划继承的计划只表明我们对神的信心不足，事实也不是这样的。主希望我们招收门徒，并为将来的丰收培养更多的工人。教会领导人应该被允许服侍，直到他们离世。当然，我们所有人都应该有机会服侍，直到离世。但这并不意味着只能在领导地位上服侍。我实际上很向往我退休后的生活。我告诉我的妻子，在我退休后的第一件事是参加烹调课程。我还愿意继续服侍教会，比如在许多的小事上。服侍神并不意味着我只能在领导地位上服侍他。我必须说，以上列出的这些理由有他们一定的根据，有他们一定的理由。话虽如此，我们不能忘记，领导人的继承不是一个选择，而是必要的。这件事一定必须做，无论我们是喜欢还是不喜欢。没有人永远活着，世代变化是一种自然的生命历程。如果任何有关领导权继承的讨论，它必是关于好坏、性质和时间的问题。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卫犹豫，他为什么推迟向全国宣布他的继任计划呢？他为什么不早早的就将这件事做了呢？因为他的推迟和犹疑，使亚多尼亚露出了他的真面目。大卫是知道自己的身体情况，并且自己的大限将至。由于他的拖延，他给整个国家和家庭和他自己的家庭造成了麻烦。也许他的想法是天真的，因为他想服侍到最后一刻。无论我们是否处于领导地位，都让我们服侍主到最后一刻。今天的第三点，正当的领导权继承任务，其任务和祝福。平稳有序的领导权继承标志神的恩典，也是神子民对神恩典的反应和见证。因着看到领导权很好的从一个人传到另一个人，或从一代传到下一代，我们赞美神的恩典。我们也因此展示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这是一个很好的见证。当我们拒绝为领导权过渡和继承创造机会时，我们正阻碍教会的未来。 首先，通过正当的领导权继承，我们表现出我们坚定的信仰和信心。教会只属于神，教会的主人是神自己，不是任何人，任何人都不应当得着荣耀或坚持自己在教会中无期限的掌权。我在这教会很长时间了，我在这教会做了很久的牧师了，我有这样那样的特权，不是这样的。若是我们做了任何事，我们若有做过任何事，那我们所做的都是为了，都只是为了神的荣耀，所有的荣耀也都只归于神。我们不应该阻碍教会的发展。大卫是时候让出他的宝座，这是一个明智的王必须做的事。大卫听了拿单和拔示巴的话，知道是时候宣布他的继任者。我们所有人都必须知道自己该让位的时候。大卫知道神的旨意，列王记上一章二十九到三十节说，王启示说，我指的救我性命脱离一切苦难永生的耶和华启示，我既然指着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向你启示说，你儿子所罗门必接续我做王，坐在我的位上，我今日就必照这话而行。大卫向拔示巴就有关他的后继人的誓言中是以神为中心的，是正当的领导权继承阻止人产生非法的野心，并且因此犯罪。如果早先大卫王清楚地宣告他的继承计划，亚多尼亚就可能不会谋划宣称自己是王，他不必激起人们做违背神旨意的事。因为继任继承人一事模糊不清，大卫使有关国家未来的一切事隐晦不明。大卫给亚多尼亚一个抬举自己做王的机会。亚多尼亚后来在列王记上二章十五节对拔示巴说过的话，我们愿意读一下列王记上二章十五节。亚多尼亚对拔示巴说，你知道国原是归我的，以色列众人也都仰望我做王，不料国反归了我兄弟，因他得国是出于耶和华。亚多尼亚认为国原是归他的，即使不是大卫和神说的。第三，必须通过寻求神的选择来进行正当的领导权继任计划。我在之前跟大家讲过我的这个故事。多年前我在 Bob John 读神学，我不怎么出名，只是 Bob John 里面的一个普通学生。在当时跟我一个同龄人名叫 Mr. Shin，他是一个非常敬虔的人，他有很大的潜能，我们做了很好的朋友，我们常常在一起谈论有关神的事。他对我说，我在韩国的神学院毕业后将要去美国的神学院读书。 在当时我想都没有想过去美国读神学的事，因为我的英语不太好，对我是很大的挑战。因此我跟他做了三个学期的同学，他几乎都要完成在韩国的学业，要离开去美国了。很惊奇的是，在就在这三个学期的在美国传教士的教导下，我的英语开始有了点进步。但就在 Mr. Shin 要去美国之前，他突然间从学校缺席了。当时在学校里做翻译，所以他的缺席令大家感到很惊慌，所以他们等了三天以后得到消息，他死于二氧化碳中毒。但学校真的很需要一个翻译员，所以他们推荐了我，他们要面试我，问我愿不愿意做翻译。他们面试我还需要一个翻译，但他们却问我愿不愿意给他们做翻译。后来他的奖学金给了我，他在美国的学习机会给了我。神在这背后做工，因着这些事让我们得以成为你的牧师，能够到各个国家传教，能够服侍神。是神拣选了我来这样的服侍他。正当的领导权继承必须通过寻求神的拣选。我们不接受毛遂自荐。大卫知道谁应该继他之后做王。历代志上22:8-10说，你要生一个儿子，他必做太平的人，我必使他安静，不被四周的仇敌搅乱。他的名要叫所罗门，即太平之意。他在位的日子，我必使以色列人平安康泰。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他要做我的子，我要做他的父。他做以色列王，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我儿啊，现今愿耶和华与你同在，愿你亨通，照他指着你说的话建造耶和华你神的殿。是神拣选所罗门，不是亚多尼亚。我们也通过了解神的旨意来选择我们的领导。如果大卫通过神直接启示，或通过先知间接得知神的旨意，我们就从圣经得着神直接的启示。 我们需要通过了解圣经并依靠神圣灵运行在我们心里和行动中，去为教会选择适当的领导人。在提到领导人资格的几个经文中，我想引用提摩太后书二章二节来简短的回顾一下。我们可以把圣经翻到提摩太后书二章二节，这句经文说，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领导者必须从神忠心的仆人那里得着良好的教导，这是非常重要的，对，是让我们的年轻人在这个教会里能够很好的得到教导成长。我在1999年二月份来到这个教会，在前五年我只是教教义。在我做 Hope Church 的前五年，我所讲的道，我所说的，所教导的都是与教义有关，因为这对教会未来的领导人很重要，让他们知道圣经所教导的全部旨意，预防拣选，预防那些只听自己愿意听的情况。提摩太从保罗那里得到很好的训练，我相信我们教会的年轻人将来要做领导，他们必须从神忠心的仆人那里得到良好的教导。保罗对提摩太说，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提摩太是保罗的学生，从保罗身上学习，提摩太是在保罗的指导学习下成为合格的传道人。因为神学可以是非常非常复杂的，只是一字之差就谬以千里。提摩太在保罗的指导下学习成为合格的传道人，他从保罗身上学的，他受谁的影响，这是很重要的。你向谁所学的？将决定你的信仰、你的取向和你的信心。那些最让我产生警觉的人，是那些自学的，他们认为他们喜欢的就是真的，不喜欢的就是假的，他们按自己的心意来学，他们没有得到良好的培训。提摩太学习圣经，学习的内容也很重要，这些事项都必须在任命领导人之前进行审查。所有的领导人都必须是读圣经、喜爱神话语的。有许多人读解经和神学文集，这些当然是也是有益处的，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读圣经。领导人必须有信实，不是信心，而是信实。当然信心是基础，没有信心就没有基督信仰、教会或教会的领导。信实是一种态度或性格特征，性格特征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是因为一个人很聪明所以选他做领导人， 若一个人很聪明却没有很好的品格，那是很危险的。当圣灵在我们心里动工时，我们就能生出圣灵的果子，这是性格特征。事实上，这也是加拉太书五章里说的圣灵的果实之一。如果领导人有聪明，这是额外的好处，但它不是绝对必要的。我们的长执会会员不需要非常聪明，聪明是额外的好处，但不是必要的条件。我更愿意他们是好人，有良好的性格特征，顺服的人。我们所需要的是，他们所需要的是信实，他们必须有像基督的品格，这一点且要得到周围信徒的认可。最后，我们必须尊重神所任命的领导人，主日学的孩子们必须尊重他们的老师，各种团契，包括青年团、成年团、姐妹团契，都必须听从他们的领导和委员会。破坏、违反和搅乱领导在神的教会里，只会产生分歧。我们必须为领导人祷告并尊重他们，我们还需要为未来的领导人祷告。在接下来你们将要为教会领导层的重组和改变祷告。亚多尼亚煽动人心，试图篡夺王位，他抬举自己，做了亚沙龙曾做过的事，为自己预备车辆马兵，又派50人在他前头奔走。亚沙龙在他叛乱之初也做过同样的事，记载在撒母耳记下15章1节。这两件事都与国家领导人的继承有关。亚沙龙在大卫仍然健在的时候，想谋篡王位。亚多尼亚也想继大卫之后做王。正当的领导人继承不是一种选择，而是必要的。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们选择我们的领导人时，我们必须考虑到各个不同的因素。当我们有一个错误的领导人，我们将受苦；正当的领导人继承将确保我们中间的事工可以持续下去，并防止任何人专权于教会的事工。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待我在教会的服事，但有件事我非常小心。有件事我总是非常小心，不在教会的事工中专权。我不知道你们对我有没有这样的印象，这一直是我非常小心不去犯的。我想要让你们我教导你们圣经的真理，你们可以选择要不要听从学习。我想我们的长老也没有专权于教会的事工，长执会也没有。我们应该寻求神的旨意，在我们中间培养未来的领袖。正如大卫会淡出历史舞台，我们所有的领导人都将要退出舞台。 有一天我也要退出。愿主祝福我们的教会和属灵的生命，不断地赐给我们忠心属灵的领导人。若是你有服侍神的意愿，预备自己学习神的话语，学习基督的样式，那我相信神会为他的荣耀使用你。